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我们感谢主，你听我们祷告。我们感谢主，你将圣经真理赐给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你的圣灵来膏抹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福音真理，让我们可以用自由的心去慎思明辨，多多得着。主，祈求你加恩，祈求你赐福，祈求你引导我们。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你眷顾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特别借着希伯来书所知道的榜样的力量。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希伯来书第13章。那么大家来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第13章。好，我们今天要分享呢，是主要的是三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13章第7到第9节。好，希伯来书13章7到9节。好，我们把经文呢，我们先读一下，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希伯来书好第13章7到9节，好，我们一起来把经文读一下。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好，我们经文呢，我们就读到这里。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面是讲什么呢？就是这里面是在讲，我们说你看到希伯来书第13章这里，他就讲到做榜样。那么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们说希伯来书第13章呢，它很多是讲我们信仰的实践。比如说一到三节，我们去给他做总结的时候，我们说一到三节其实在讲基督徒的世界观，就是基督徒怎么面对这个世界。一到三节所强调的就是爱心。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挑战，甚至不法的事很多，人的爱心容易冷淡。但是希伯来书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用爱心去面对世界。当我们用爱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以善胜恶，我们就以爱胜过了仇恨，这是我们的得胜。那么其次，我们看到第四节的经文呢，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就是我们的人生观是怎样呢？我们的人生观它特别从婚姻的角度去讲，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我们基督徒对上帝所设立的各样的秩序，我们是存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是存一个喜悦的心，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我们对婚姻，我们不是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们相信婚姻是爱情的保障，婚姻是爱情的升华。所以我们的人生观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严谨的，同时我们是喜乐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意思都是好的。那么其次又讲到什么呢？我们说其实第五节就讲到了，我们说价值观，就讲我们应该有个知足的心。为什么我们应该有一个知足的心？是因为上帝给我们有应许，我们的知足，我们看金钱看得合宜，我们不贪爱钱财，是因为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应许，他说他总不撇下我们，他也不丢弃我们。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的价值观是来自于上帝的应许。一个人若没有上帝的应许，却要求自己两袖清风，要求自己安贫乐道，其实这是不合宜的，这是过分的要求。那么我们去看圣经上面给我们是合理的信仰。那么我们上次还讲了什么呢？讲了无惧的心，就是我们说勇敢的重要。你看讲完了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马上就讲到勇敢。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让人勇敢，福音是让人勇敢。那么我们今天看到从第七到第九节，我们说这是在讲榜样。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因为你去看圣经里面，如果我们从榜样的角度去看的话，这三节经文它就有一个连贯性。如果不从榜样去看的话，特别第八节经文好像是很突兀的，但是我们从榜样的角度去看，我们说它不突兀。怎么不突兀呢？第七节讲我们怎么去合宜的去看待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榜样。然后第八节讲的是什么呢？第八节是讲 上帝给我们的那绝对完美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然后第九节讲的，我们要小心那些坏榜样，那些坏榜样会有怪异的教训，会让我们的心远离上帝的恩典，会让我们专注在饮食这些杜甫这些情欲的事情上面。所以这三节经文我们可以说它都是在讲榜样。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其实榜样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说这个身教胜于言传，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只是跟他说没有什么效果，但是你自己行出来做榜样，那么对人的影响很大。包括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也是这样子的，他不是把门徒只是招聚到他面前听一场道，听完了就让他们回家。主耶稣是带在他们在身边，然后言传身教，亲自做榜样，对不对？你看到门徒他们曾经争大小的时候，他们忘记爱心的时候，主耶稣这个时候不是来严厉的责备他们，主耶稣就俯下身来，腰上束一个毛巾给门徒洗脚，亲身用榜样让门徒知道说，你们呐，不能按世人的标准去生活，你们要按照天国的标准。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大的要服侍小的，我是做夫子的，我给你们洗脚，对不对？就用这些方法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说榜样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在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里面一开始第一节经文他讲到主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就是他强调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是主耶稣亲自教导我，我是亲身经历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榜样对人的影响的作用大得不得了。所以圣经上面就要教导我们什么呢？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合宜的看待我们身边的榜样。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去看待上帝放在我们这里的榜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从这些榜样当中受到的益处就不够多。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要讲的是榜样的力量。那今天我会分三点跟大家去讲。那么第一点，我们要讲怎么样正确看待我们生命当中的榜样。第二点，我们要讲说我们去看那绝对的唯一完美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第三点，我们要看那些坏榜样，我们要怎么样去小心防备。那我们先在这里先讲第一点，正确看待我们生命当中的榜样，就是第七节的经文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那么在这里来讲的话，我说关于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榜样，亲自来教导我们的榜样，上帝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他有三个提醒。哪三个提醒呢？第一个提醒他就说，你们要想念他们。想念这个词在我们中文圣经看不出时态，因为我们中文没有时态，我们的语法没有时态，我们要表达时间就只能用词语去表达，比如说现在过去将来。但是比如说希腊文，比如说英文，他们有时态，时态上面就可以直接从这个词的时态能看出它表达什么意思。在希腊文原文当中，想念这个词用的是现在时态。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持续的继续的想，就是你不是说哎，上帝放了一个传道人，上帝放了一个弟兄来帮助你，你只是听他讲一下，看他讲一下，然后想一下就过去，而是要常常的去思想，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榜样，上帝放在我们身前的榜样的时候，你要反复去思想，对你的益处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上帝不做那些无聊的事，上帝不做无意的事，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充满了智慧，都充满了爱心，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他把这个人放到你的生命当中来引导你，来跟你传讲神的道，跟你传讲福音真理，上帝一定有美意。当你去多多思想的时候，你在其中得到的益处就特别多。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更多的看见什么呢？看见人的软弱。你看到主耶稣他也讲过这样的话， 他说什么呢？他说先知在本地是不受欢迎的，我们经常是巴望着很遥远的，比如说地理空间上离我们遥远。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如果哪个哪个名目如果教我那就好了，然后呢看不见上帝放在他身边来帮助他的传道人，看不见上帝放在他生命当中传福音帮助他陪伴他行走的人，这是我们的软弱。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上帝如果赐给我们一个朋友，我是欠债的，我欠了很多的钱，我还不起，我很忧愁。但是这个朋友很慷慨，他一下子把钱拿出来说，哎，我拿100万给你，那我知道你欠了50万的债，拿其中50万去还债，另外50万改善你的生活。如果我们能看见这个人，我们晓得这件事情，我们就会很欢喜很感恩，因为这个人把我的债还了，这个人帮助我生命改善。但是如果我们假设得了一种怪病，哎，这个人我们就是看不见，近处的人我们就看不见，他说的话我就是听不见，这个时候你还在忧愁，你常常会忧愁，你说我的债怎么还，我的生活怎么改善。其实上帝在这里借着希伯来书就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这样子的，我们要那从前引导我们传神之道给我们的人，我们要想念他们，我们要常常思想。你多多思想就多多看见上帝的恩典，多多看见上帝对你的眷顾，这样子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你的感受就不一样，因为你就更多的透过人看见了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会感慨说，哎呀，哪个名目，哪些人，哇，他们信心真好啊，他们怎么怎么样子，哎呀，这个我如果经历的这些事情就好了。其实我们就像刚才我说的患怪病的人，上帝在我们身边放了一堆的帮助，但是唯独我们不去看，所以我们就感恩少，我们的喜乐就少。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就稍微去讲一讲。讲什么呢？稍微去讲一讲我自己。弟兄姊妹，我自己所经历的，我最初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对我帮助非常的大，那么他对我的影响也非常的大。他是一个从国外来到中国去宣教的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影响我，所以我对福音一直有热心，一直会向上帝求，求上帝给我热心。为什么？因为就受他的影响。所以我有的时候就去思想，哇，这个弟兄这么舍弃自己在美国的这么好的生活，来到中国去做福音工作，来去拯救灵魂，多么伟大的情怀。这个就深深的影响了我。那么这些就是好榜样。如果我看不到他，我只看到远处的，那么他对我的影响就很小。但是不是的，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上帝真的是这样子，他要帮助我们，因为他深爱我们。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一个爸爸很爱他的孩子，他知道他的孩子需要铅笔，需要橡皮，他会不会把这个铅笔橡皮买到以后放得很远的地方，是他儿子找不到，是他儿子用不到的地方呢？不会。这个爸爸爱自己的孩子，就要把铅笔橡皮买好了，放在他的书桌上，放在他的铅笔盒里。同样道理，我们的上帝是深爱我们的，所以他把我们需要的帮助放在哪里呢？就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放在我们的环境之中。所以你要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了，你看见了上帝放在你眼前的美食，你就不会说我饥肠辘辘；你看见了上帝放在你身边的榜样，你就不会说我好悲凉，没人来帮助我。不是的，你想到这些时候，我说我再讲，我们就特别的感恩。为什么特别的感恩？其实我们身边帮助我们的每一个人，他和我们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耶稣基督所拯救的。我们有缺点，我们有不足，我们有盲点，但是很奇妙的事情，上帝使用这一个个有缺点的人来做成了完美的福音工作，上帝来使用了一个个有问题的人来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所以你越想这些，你就越感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像上帝所说的，像我们上次讲婚姻时候跟大家去讲过的，我们在天津跟大家分享无惧的经时候讲过的，上帝让我们彼此是互相帮助的关系，罪也不能破坏上帝这样奇妙的应许和恩典。所以你就看到了， 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帮助，特别是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对我们的帮助，特别是传神之道，特别是传福音给我们的人，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幅奇妙的远景，我不再是盯着一个人一个人的缺点，而是我好像看见了一个一个的零件，这个零件单独拿出来都有各自的缺点，但是这些零件配合到一起成了一个钟表，配合到一起成了一部车，配合到一起做成了上帝用我们所做的最伟大的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大大的感恩，我们就常常的欢喜。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说你去看我们身边的榜样，第一个就是你要想念，要常常的持续不断的去思想，去在上帝面前用祷告的心去思想，主啊，你为什么把这个人放在我生命当中？主啊，你为什么把那个人让他来跟我传福音？主啊，你为什么让他去来服侍我？主啊，你让我去做福音工作，然后你把这些人放在我身边，你的美意是什么呢？当我们常常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就常常看见上帝的恩手，我们的信心就不断得到坚固。这是我们讲的关于我们看我们身边的榜样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看我们身边的榜样，像第七节这里面他后面又说什么呢？说效法他们的信心，就是我们要合宜的正确的看待我们身边的榜样，就是我们要合宜的去效法他们。效法什么呢？效法他们的信心。就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缺点？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盲点？其实每个人都有盲点。盲点什么意思？就是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没有一个人亲眼看过自己的后背，是吧？我们没有一个人亲眼看过自己的后脑勺，这是你看不见的，这就叫盲点。缺点还是你知道的，盲点是你不知道，对不对？那么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不足。如果你只是看，你说我要效法一个人的能力，说实话，有些人能力你效法不了，阿们吧，因为你没有这方面的恩赐。比如说有人口才很好，说哎，有一个老师带我口才特别好，你可以去羡慕，你也可以感恩，然后当然你也可以祷告，但是你不一定能像他口才那么好，对不对？那但是我们呢，我们要知道是有一样，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有一样是可以的，是什么？是信心，是吧？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信心，你去看他的信心，他对你的激励才最大，真的。而且你也要用信心去看，这个时候你的感觉不一样。就是我在讲，我说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去交通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方面的。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在网上问我这个问题，他最近说看了有一个书，在网上还在推荐什么有声阅读的一个书，说那个书讲说什么真假福音，然后那个作者呢就总结了说真福音要有三个特征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好要大家根据那三个特征来去分辨，说啊只要没有这三个特征的就是假福音。我说这个文章我一点都不能认同。为什么不能认同？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丰盛不丰盛？丰盛无比，对吧？你可以总结出三个特点，他还可以总结出三个特点，那个人可以总结出30个特点，阿们吧。那么你就用你那三个特点去套，说凡是没有这三个特点的都是假的。我说你太骄傲了。就我还举个例子，圣经上面不是把我们基督徒比喻成主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对不对？我们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好了，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请问你的手看见过没有？你的手曾经看见过任何东西吗？手有没有视觉的功能？没有。那你的眼睛曾经听见过任何东西吗？没有。所以对于眼睛来讲的话，听是不可理解的，对吧？对于手来讲的话，看是不可理解的。所以你的手能不能去为福音工作？可不可以？可以吧。你的眼睛可不可以为福音工作？可以。你的耳朵可不可以为福音工作？可以。但是这三种器官它有三种特性，这三个特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用眼睛的范畴来去总结说什么是福音，一定没有把耳朵的特点涵盖进去。用手的范畴来总结什么是福音，一定没有把眼睛和耳朵的特点涵盖进去。所以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看见总结出来好不好呢？好，你应该总结。但是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总结放出来说 只有必须符合我看见的才叫真的，只要不符合我看见都是假的，这就是骄傲，这就是自大，这就是狭隘，同意不同意？这狭隘不狭隘？超级狭隘。所以我说，那你去看，当我们去看我们前面的榜样，如果你仅仅看能力，你一定容易狭隘，因为每一个榜样都是有不同的恩赐，都是有不同的特点，阿们吧。但是有一样很感人很有力量的东西，也能让他的恩赐发挥出来的东西，是信心，阿们吧。就是人要有信心，用信心才能把他的恩赐发挥出来。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强调，他说你要用，要去效法他们的信心。其实你要用信心去看，我说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发现有一些人他所谓的喜欢某个人，那个人不是他真的喜欢的，是他喜欢他心目当中想象的那个人。只要你不是用信心的，对吧？我那个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开玩笑，我说开什么玩笑，我说因为现在在中国很多人在学改革宗神学，很多人说喜欢加尔文，我说如果假设加尔文真的是现在复活了，从坟墓里面出来跟这些人在一起，他们一定吵得一塌糊涂，你信不信？一定打架，甚至一定打架，因为他们喜欢的加尔文和真正的加尔文根本是两个人，阿们吧。而且你不用信心，你根本做不到，你看不见，是不是？但是当我们用信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就大不一样。所以你去，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不单是读圣经，你看圣经很奇妙，圣经里面有讲理论，像议论文的文章，比如说保罗很多文章就是讲，对不对？但圣经里面也很多的故事，对吧？就是讲历史故事，讲见证。你不单要看圣经里面的历史故事，你还要去看一些圣徒的传记。比如说我那个时候看穆勒传，看到穆勒这个信心伟人是怎样用信心去做了那么大的工作，去供养孤儿，甚至有的时候哎呀，孤儿院那天连早餐都没有了，真的没有了，然后孩子们到了该吃饭的时候，大家就坐在餐桌前面，然后怎么办呢？没早餐我们还坐在餐桌前面吗？穆勒说我们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上帝。那么刚祷告完了，然后呢旁边就有人到他们孤儿院门口，然后来问说什么呢？说运了一车的牛奶，但是这个牛奶本来是要运到镇上的，但是出了一些事情，这个牛奶运不过去了。而鲜奶因为那个时候又没有现在的保鲜技术，说现在如果运到镇上也一定变质了，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这儿需不需要，我免费送给你们，因为我把这么一车的奶拉过去，我还要耗费呢，我还不如回去重新再搞。然后那好吧，我们正好需要。然后那天早餐这些孤儿们就有了很好的鲜奶来喝，这个就是信心，对不对？你去看的是这些。所以穆勒可能他的口才如何，他其他的恩赐如何，可能你做不到，但你效法他信心的榜样，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再稍微讲一点点，我说我要讲我自己。你说哎，梁弟兄你讲到还要夸口你自己吗？不，我是希望弟兄姊妹去知道，因为我们来到广州我们做什么，是吧？我们家庭原来我们是在广州的，我们是10年的时候我们去了郑州，我们在郑州做了7年，专职去做教会工作。我要讲什么？我要讲一讲我这个穷寡妇啊。你是寡妇？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穷寡妇的例子，是不是啊？她没什么，但是主耶稣大大夸奖她，她的信心也激励了很多人。我说我那个时候去看一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感慨，我说我不过是个穷寡妇。真的，怎么是个穷寡妇？我们家去郑州，我们去做教会工作，我们去做福音工作，我们是几乎把我们的家产全部都投在那边去了，就最后我们回广州，然后就剩一点然后带回来，就是这样子。我们原来积攒的钱我们几乎都用在那边了。那么我们回到广州，为什么回广州呢？是教会差我们到广州来说，你们去广州去建立一个新的教会，继续做福音工作。那我说我要跟大家去讲这些什么意思，这也是我们的信心，阿们吧。我们当初从在广州，我辞去在美国公司的工作，我们全家，我儿子那时候才1岁，然后我们举家离开这个地方去到郑州，其实从一定角度来讲也有点像亚伯拉罕吧，是不是啊？我们也是离开本地本家本族，然后我们去年从郑州回广州，我们在郑州牧养的教会牧养了7年，然后我们从回到广州要从零开始，重新开始。我们如果没有信心，这些事情一件也办不成，同意不同意？如果没有信心，我何必做这样的冒险，是吧？我干嘛做这些事情？我们是相信福音的大能，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就这样去做了。 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些，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去看到，真的，我说我比较起来，有些弟兄姊妹比如说论到啊这些管理的经验，能够奉献的钱财，我说我是穷寡妇，因为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比我们厉害多了，对吧？论到恩赐，我也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恩赐比我们强。那么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摆上，献给上帝，然后上帝就用我们去祝福了很多的人。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说包括我们在网络上的做的工作，我们祝福了很多人。大家知道这段时间网络工福音工作受到很多的压力和拦阻，我那时候大致算了一下，我们在网上如果没有之前多次的把我们封掉的话，现在应该是更多的。但就算按他们封掉来去算，我们在网上做的这些福音工作，我们所讲的道，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单单是音频节目收听量起码超过200万人次，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做的这是最少的，如果他们没封我们的话，我想1000万应该也有可能，1000万人次啊，不是说1000万人，是吧？那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用信心去摆上的时候，上帝就祝福你。阿们吧，你要去看这些上帝摆在你前面的信心的榜样。所以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就像我刚才说，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有更大的恩赐是可以发挥的。那你去看，你说我觉得这个梁弟兄其貌不扬，对啊，这个其貌不扬的人也可以服侍这么多人，你发挥出去也能服侍很多人。阿们吧。所以你要去留心他们，你要去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那么还有一点，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第三个我们说对这些榜样的合宜的看见是什么呢？第七节最后那里说，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就是我们对上帝摆在我们前面的榜样，你要有一个慎思明辨的心。就这里面说，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圣经上面反对我们把任何除了主耶稣基督，除了上帝以外的任何人绝对化。你会发现有些人是把自己的榜样或者认识的传道人绝对化，这个人肯定不会错。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有些所学习改革宗神学的几乎把加尔文当神一样，好像加尔文的解经一定是对的，没这回事。他是几百年前的，他解经有很多问题的，不可能的，他不可能是这样子的。那么圣经上面跟我们怎么讲？圣经上跟我们讲说，你要留心他们为人的结局，你看他们做事情的效果如何，你看他们自身的结局如何，你看他们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我说我举圣经上面的例子，弟兄姊妹，圣经上面有一个跟着老师跟得很紧，很注重老师为人结局的人，叫做以利沙，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叫以利亚，以利亚有一个徒弟叫以利沙，一直跟着他。然后到上帝已经启示了，说上帝要把以利亚接走，然后以利沙一直跟着他。然后以利亚去到耶利哥说，你停在这儿吧，他说不不不，他要跟着。去到约旦河，你停在这儿吧，不不不，我要跟着。好，去到这个伯特利，你停在这儿吧，然后以利沙说不不不，他一直跟着。跟着一直看什么？要看以利亚上帝会怎么做。然后其他的门徒都是远远跟着，只有以利沙是一直跟着。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当上帝用火车火马把以利亚接上天的时候，以利沙在那里亲眼看见，而且看见以利亚把他的这个衣服丢给他，对不对？然后他就接续了以利亚去继续做这些工作。那么特别让人感动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利亚知道上帝马上就要接他走了，就问以利沙说，你要什么？你想从我这儿得什么？然后以利沙马上就回答。所以我相信以利沙就是这种很典型的，就是他留心上帝放在他前面的师父，他不是好高骛远，他不是整天跟以利亚谈论说，哎呀，摩西多么伟大，亚伯拉罕如果做我师父就好了，没有，他就跟着以利亚，跟着以利亚，然后以利亚一问他马上回答，他一定是想了很久的。他说，愿感动你的灵怎么样？加倍感动。上帝听没听他这个祷告？听了。以利亚虽然说，哇，你这个祷告很难，这个是我办不到的，但上帝真的办到。因为你看后面以利沙行的神迹，在相似的神迹上面正好是以利亚的两倍，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是好的。我说还有一个不好的，我们也讲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就是扫罗和大卫。扫罗其实就是上帝放在大卫前面的榜样，是吧？其实大卫对扫罗的感情是很复杂的， 一方面他也感恩扫罗对他的知遇之恩，原来他这个牧童虽然撒母耳高了他，但是是扫罗把大卫招到王宫里为他弹琴驱魔，然后打仗的时候把他带起来，然后大卫开始越来越多的得胜，后来甚至民间开始唱歌谣说什么，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才杀死千千，对吧？但是扫罗这个人是一个有很多反面的不好的东西的。最后扫罗的结局是什么？最后扫罗的结局是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战死沙场，自刎而亡，对吧？然后大卫那个时候就特别的难过，做了一首诗来悼念他，然后其中就有这样的诗句说，英雄何竟扑倒，战具何竟灭，是吧？他就是留心扫罗为人的结局，然后大卫做王的时候和扫罗做王的时候就有很多不一样的。阿们吧。大卫就特别的依靠上帝，特别忠心于上帝，特别仰望上帝，因为他看见了扫罗的缺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你要去看，你要去看前面引导你的榜样，你去留心他们为人的结局，不要把引导你的人绝对化。我刚才讲了，我说有个美国弟兄那时候引导我，对我影响很大，一直影响到现在。他注重门徒训练，他注重传福音，所以我很佩服，我也很愿意去效法他。那么也有引导我的，那也有反面的。怎么反面的？那个时候我就不讲名字，我们认识的有弟兄，也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但是这个弟兄很多的狭隘，很多的软弱，然后教会想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他很多的拦阻。甚至教会那个时候其实教会是有钱的，然后教会坚决不请任何的全职传道人，就是教会就这样子一直一二十年，教会没什么发展，甚至人数还萎缩。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些时候，这个弟兄也对我们有帮助，但这一面我不能效法他。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跟上帝怎么祷告？我说主啊，如果我变成这样的人，我宁可你把我的命取去，我不要做这样的人。我要做的是传福音的人，我要做的是勇敢的人，我要做的是让更多的人接受福音。阿们吧。你怕什么嘛？其实有时候你想一想就知道，如果就算有人，就是我那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我讲如果我们基督徒因为福音被人抓了，我们的荣耀啊。阿们吧。如果他们要把我们杀掉了，一杀掉我就上天堂见主了，对吧？如果他不杀掉我，出了监狱我就有美名了，你知道吗？我是为福音做监的人。阿们吧。如果他们恐吓了一番当时就放我走，那我就继续做啊，是不是？所以我无论如何我没有损失的，是不是？无论如何我没有损失的。所以你去这样去想的时候，你就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我们去想，我们去看那些忠心爱主的榜样，让他们激励我们。同时我们去看那些前上帝摆在我们前面的人身上的缺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呼求上帝给我们恩典。就像我刚才说那样，我要求上帝，我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不要做这样的人。我看到这个缺点对教会的伤害太大，我看到这个缺点对福音工作的影响太大，太不好，我就呼求上帝，主你不要让我做这样的人。我宁可做一个让人觉得是疯癫的人，我宁可做一个让人觉得是偏激的人，我也不做那种人。阿们吧。我为福音疯癫，我为福音偏激，这不是保罗说的吗？有些人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保罗其实哪里是我癫狂，是基督的爱激励我，所以我才是这样，我是为你们的灵魂，我才是这样子。阿们吧。你去看，你去思想，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榜样，就是第八节经文。你去看，其实为什么我说我们这次是从榜样的角度跟大家去讲呢？因为如果不然的话，你会觉得这个经文就很突兀，因为前面讲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然后第八节说什么呢？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就突然就讲到耶稣了。我说如果从榜样的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使徒在那里先讲你能看得见的，你身边的传福音给你的帮助你的那些人，你要用合宜的态度去看待他们，看这些榜样。然后这里面接着第八节就讲什么呢？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榜样。那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榜样，我也分三点讲。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注意的，耶稣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和榜样。你要注意耶稣的身份对我们而言有两个，一个是礼物，就上帝把他白白的赐给我们。在什么时候他是做礼物呢？就是当你要得救恩的时候， 你要仅仅把它当作是礼物。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效法基督的人才能得救啊？还是说信耶稣的人就能得救？一个人如果信了耶稣却没有效法基督，这个人是不是一定不得救？我再问大家，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一定要清楚，在得救这件事情上，耶稣是礼物。礼物的条件是什么？礼物的条件不是做榜样，不是你效法他，而是你只要接受他。所以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就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最典型的例子，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是吧？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一开始这两个强盗是一起嘲笑主耶稣，到后来的时候有一个强盗悔改，说我们是该死的，但是这个人不应该，然后就求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然后主耶稣跟他说什么？说今天你就要同我同在乐园里。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强盗有没有时间，有没有机会去效法耶稣的榜样？没有，因为他已经定在那儿了，对吧？耶稣有没有说糟糕了，你只信我却没效法我，所以你不能得救？有没有这样说？没有。耶稣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这个强盗一定是坏的不得了的。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反复强调，你看比拉多问说，那天可以放一个人给你们，我给你们两个选择，哪两个选择？一个是那个强盗巴拉巴，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为基督的耶稣。巴拉巴有可能放掉，然后后来确实把巴拉巴放掉，这两个强盗都不放。为什么不放？就说明这两个强盗坏得很，对吧？罪大恶极，是不能释放的。所以他是一生做坏事的一个人，然后他最后那一刻没有效法基督，只是接受了基督的救恩，只是求告了耶稣的名，他就得救了。所以我说，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耶稣对我们他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礼物，一个身份是榜样。礼物这个身份是什么呢？就是你得救恩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接受上帝？你愿不愿意接受神的儿子？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的宝血？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你只要愿意，你一定不灭亡，你一定会得救，阿们吧。但是你要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面要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经历福音的大能，你要效法耶稣，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你去看圣经，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就看说，哎，圣经有些地方好像矛盾呢，又讲因信称义，信耶稣得永生，然后又讲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又讲什么什么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哦、那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又不是讲的说不信，是讲的有什么什么不好的做法，有什么什么不好的坏习惯，是怎样怎样向罪妥协，那咋回事他们又不能承受神的国？我说你搞清楚，你真的从因信称义去看的话，一个人信耶稣一定得救。而为什么讲这些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是因为这些人不效法耶稣，所以他们在今生感受不到神国的力量。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只要有一段时间，你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什么样的经历？就是你信主一段时间，只要你曾经努力，哪怕有一丁点去效法耶稣，你会感受到神国的力量。阿们吧。你会觉得经历福音在你身上的能力，但是你也会经历有的时候你不想效法耶稣，你向罪妥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能不能感受到天国的力量？感受不到。所以那个时候好像你没有承受天国，好像没有，你明白吗？你经历不到，感受不到。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看到，你要去晓得。所以我说这是第一点，你要把这两个分开。在得救上面，耶稣就是你的礼物，你不要指望着说我靠着效法耶稣去得救，这就完蛋了。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因为耶稣是最完美的，你要效法摩西还好效法一点，你要效法耶稣差太远了，阿们吧。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有一个运动员在我们前面，他是一个普通的就身体比较强壮的人，跳得比较远，哎，你说我效法一下他还行。但是那个原来那个百米跑的世界冠军博尔特如果跑到我们前面来了，说的腾腾腾一跑就破世界纪录，你要效法他容易不容易？你是不可能效法他，因为你永远达不到，是吧？像打篮球像科比布莱恩特那样子的，然后人家跳起来哇空中飞人跨扣篮，好了，一个普通打篮球的你还可以学他晃一晃球然后投个篮，但是你去效法一下科比行不行啊？不行，因为你根本用像我们这个个子，像我们这个恩赐，你根本永远扣不了篮，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去晓得这些时候，你说要效法耶稣才能得救的话，这个世界上面没人能得救了，对吧？没人能得救。所以得救是接受。为什么接受就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完美的，他 他的福音不需要你再加任何的东西，你要得救只要靠他完美的救恩，所以他已经完美了，你要干什么？你只要接受就行，对不对？就我喜欢举这个例子，前一段时间我们上个星期去帮我们弟兄姊妹去主持婚礼，我们到外地去讲道，然后去住在宾馆，去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地方吃早餐呢，他就会给你有咖啡，咖啡拿给你的时候，一般咖啡是怎么样子呢？咖啡是拿给你，然后你自己加奶加糖，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些不太懂咖啡的人，有时候奶加多了，有时候糖加多了，反正那个咖啡就不太好喝，对吧？但是如果有一个调制咖啡很牛的咖啡师来，他把那个咖啡调好放在你眼前，跟你说什么也不要加了，现在这个味道是最好的，你那个时候就不需要加，你就品尝就行了，明白吧？耶稣就是他的福音就是完美的，所以我只要喝下去我就得永生，对吧？那么回到我们在这里讲，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要效法耶稣，阿们吧。你在生活当中要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要经历福音的大能，要感受天国的力量，你就需要的是去效法耶稣。那么我说在这方面耶稣这个榜样，刚才我讲的第一点礼物和榜样两个身份，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最绝对最完美的榜样，同意不同意？摩西有没有缺点？摩西有没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有的。亚伯拉罕有没有？有。亚伯拉罕两次说谎，说他的妻子是他妹子，对吧？我们人都有软弱，只有耶稣是完美的。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面给我们很深的思考，弟兄姊妹，真的，我跟大家去讲，原来我批评的一些事情在我自己身上都发生过。原来我曾经高举神学，原来曾经高举一些神学家，原来觉得那些大美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高的不得了，然后圣灵怎么做工让我去醒悟过来，其中一个工作就在这里，就是我那个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去讲课，因为我要跟他们上神学课程的，跟他们讲系统神学，我给他们讲课的时候讲到基督和律法，那个时候圣灵感动我准备，我说其实律法是上帝赐下来的，阿们吧。所以律法的制定者就是耶稣，也是有份的，你不要说耶稣没有制定律法。然后律法的遵行者是谁？在全世界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完美的遵行了律法一条都没干犯的是谁？耶稣。所以我那时候讲的时候我就开始恍然大悟。怎么恍然大悟？所有你对律法的理解衡量的绝对标准不是你的理解，不是神学家写的浩如烟海的神学书籍，而是去对照耶稣怎么做。因为耶稣是唯一的完全没有干犯律法遵行了律法的每一条的人，所以你的一些说法，一些神学家的说法，如果套到耶稣身上发现不合适，那谁错了？神学家错了，你明白吗？所以我那时候再去看，比如说我们那时候以为自己很敬虔，我说我们作为传道人绝对不去弟兄姊妹家里面吃饭啊，免得别人觉得有负担怎么怎么样，哎呀听起来很对，是不是觉得哇这多敬虔呢？后来读圣经读福音书一看，耶不对，在谁身上看见不对？在耶稣身上看见。大家记得曾经有一个个子可能跟我差不多高的一个税吏叫撒该，大家记不记得？撒该有一次看耶稣，因为个子矮看不见着急，然后一着急怎么办呢？爬到树上看耶稣，爬到树上看耶稣，主耶稣跟他说什么话？就说撒该下来，今天我去你们家吃饭。撒该没说耶稣我请你吃饭哦，是耶稣说我去撒该你们家吃饭哦。所以我们的规定和耶稣做的相反，对吧？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在他们教会里面，之前还有弟兄跟我讲说，他们教会的传道人有一次讲道专门讲了半天，讲说不能喝酒，咱基督徒不能喝酒。我跟你讲伊斯兰教徒是不能喝酒的，对吧？我们基督教哎，我们喝酒啊，人喝醉了怎么办什么，你以为你到了临界，其实你早就过了，怎么怎么说了一大堆。然后我说不对啊，这个说法不对啊，因为你去看约翰福音，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你知道吗？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迦拿的婚宴上面把水变成酒给人家喝，你明白吗？耶稣是赐下律法的上帝，耶稣是律法完美遵行的唯一一个人，所以耶稣的行为你去看，你就感受，你去思考，然后你就会发现我们人定的很多规条在耶稣身上凡是不合适的改，改什么？改你的规条，阿们吧。这是我说的，从比如说从 律法的角度，从福音的角度，我们只讲一个，你去看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他去传福音的方法，他去传福音的方法，他带着门徒，他差遣门徒。之前我们有弟兄姊妹跟我去交通的时候讲到他们教会有规定，他们教会怎么规定，他们教会规定说出信的弟兄姊妹不能去传福音，必须接受教会的训练，训练完了以后才能去。好，那我说这个哇，你看人家对福音多重视啊，他们是这样认为。我说对不对？我说不对，非常不对。怎么不对呢？我就举一个好像是极端，其实不是极端，在圣经里面好普遍的例子，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对吧？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主耶稣把他身上赶走了几千只鬼啊，2000只，赶完了以后这个人醒过来了，坐起身来，穿上衣服，他提出一个要求。什么要求？他要跟耶稣走。耶稣答应没有？主耶稣没答应。主耶稣说你去传上帝在你身上做了什么。所以耶稣去不了格拉森，因为格拉森那些人心疼他们的猪啊，对不对？主耶稣把2000只鬼赶出去，那2000只鬼进了2000只猪里面，一下一天损失了2000头猪，所以那些人，耶稣你们赶紧走赶紧走，不让主耶稣在那传福音。但这个格拉森贵被鬼附的人，他好了以后在当地把福音传遍那一片，请问他受了几天训练？他受了几天训练？一天都没有。耶稣做的对还是你做的对？耶稣做的对还是这个教会的规定对？一定是教会的规定错了，改，阿们吧。那怎么改呢？你就再去思考福音，你去看。所以我说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我说我再讲一个例子，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去讲的就是主耶稣有没有在马太福音11章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阿们吧。他是这样说，就是你到我这里来，我给你的担子是轻省。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好累啊，特别是那些高举神学的人，高举神学家的人累得不得了，什么都要管，连人家家里面鸡毛蒜皮的事他也要管啊，他要累得不得了啊。那人家这个不是敬虔吗？我说不对啊，不对啊，因为耶稣说我给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过得这么辛苦一定是出问题了。所以我就举了个例子。我举什么例子？我就因为我们有姊妹，那个次交通的时候我们有姊妹是开车过来的，我就说你看我们这个姊妹如果她自己跑一天，她能跑10公里，厉害不厉害？很厉害了吧。如果只是这样跑步，假设我让她背上我呢，别说10公里了，我估计别说3公里，可能1公里就把她跑垮了，对吧？腰也扭了，要休息10天也休息不过来，她背不动我的，对吧？但是呢他是开车来的，他那天开的车让我坐在他车里，他的车其实可以同时坐4个人甚至5个人坐在他车里，他一天跑200公里行不行？行不行？没问题的，开车200公里小意思吧，对吧？小意思来的，对不对？他这个人跑了200公里还轻轻松松，还一路聊天，甚至还可以放歌曲，还开空调，下了车身上汗都没有。为什么？他做事情没做了，带人带了多远？带了200公里。这就是耶稣说的。所以当你把福音正确使用的时候，你就像开车的人一样。但是一个人上帝把福音给他，就像我们刚才说，耶稣在得救上面是礼物，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好了，你把他搞反了，假设我给你一�辆车，结果这个人不懂，叫了3、4个弟兄姊妹去推那辆车，怎么样？累死了，对吧？他推那辆车能推3公里了不起了吧。所以这辆车明明能带着我们4、5个人轻轻松松跑200公里，结果那一次呢，那一次他们4个人推这辆车推了不到3公里，推了1公里，然后4个人都去贴膏药去了，对吧？都要去按摩了，因为坐不动了。你明白吗？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太高举我们自己的感受，轻视了耶稣。你去看耶稣怎么做，你看耶稣怎么说，你去看我做的跟他相反，我就要调整，阿们吧。我就要停下来，我就要祷告，主啊怎么回事，是吧？你说的是轻省的，肯定我现在在推车了，对吧？你明明是让我开车，我就变成推车了，所以我累得不得了，所以我应该求你，你给我智慧让我去开车，因为你说过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的，阿们吧。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知道，这是我说的关于耶稣做我们的榜样第二点。关于耶稣做我们最好的榜样第三点是什么呢？其实是我们希伯来书前面曾经讲过的，我们也读一下这节经文好不好？大家还是在希伯来书往前翻，翻到希伯来书第3章的第3节，好，第3章的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 三章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三章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那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其实在这里的话，其实上帝就让摩西和耶稣做对比，因为以色列人很看重摩西，但是呢轻视耶稣。所以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哎，你们别搞错了啊，摩西是上帝建造的房屋，耶稣呢，耶稣是建造房屋的。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因为我昨天预备的时候，我想到，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耶稣的作品，首先会让我们谦卑，同意吧？你不要骄傲，你不要把任何人举得太高，就像我们说的，有些人把加尔文举得很高，有些人把马丁路德举得太高，有些人把这个人举得太高， no no no， 你搞错了。就像你说这幅画比画家还重要，这就愚昧了，对不对？你说这个房子比房子的设计师更厉害，这就愚昧了，你要知道这点。但是还有一点是让我们特别欢喜的，什么欢喜呢？我们就是耶稣的作品，阿们吧，我们是耶稣的作品。请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很伟大的建筑师，然后设计的房子很糟糕？有没有见过？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原来那个时候我有同学，好像是之前去世了吧，就是有一个，我有一个同学是建筑师，他那时候经常跟我介绍美国有个建筑师叫贝聿铭，设计很多很经典的建筑，很漂亮，在他手下几乎就没出过不好的东西。好，请问贝聿铭厉害还是耶稣厉害？耶稣厉害，贝聿铭都不会设计二流的建筑，请问耶稣会把你建造成为二流的基督徒吗？不会，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一谦卑，我们反而更有力量了。耶稣一定塑造你的，耶稣一定把你塑造的荣美，把你塑造的圣洁，把你塑造的比今天更好，这就是耶稣，因为他是建造的，你现在不过是半成品，他正在塑造你，阿们吧。你正在经历这些，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你要知道有耶稣做我们的建造师，我们就大大的欢喜，大大的有力量。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大点，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最好的榜样，他又是礼物又是榜样，他是绝对的没有任何错谬的榜样，他是我们的建造者。那么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我们的第九节的经文。第九节的经文，我说第三点要讲的就是我们要小心坏榜样，我们要小心坏榜样。就是第九节经文说，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去了，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就是这里面是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你要小心有些不好的榜样，这些坏榜样会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有没有上帝的恩典？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有，而且很多，是不是啊？你看到花鸟鱼虫，你看到你身边的人，你看到你周围的社会，你要看见恩典，你的心车得坚固。但是这个世界有没有糟糕的东西？有，也很多，也不少，对不对？那这里面跟我们讲，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小心坏榜样。我们有些基督徒很可爱，我说可爱在哪里呢？把天国和这个世界搞混了。天国里面你需不需要警醒啊？在天国里面，在天堂里你需不需要小心呢？在天堂里你需不需要慎思明辨，不要被人骗到坑里去啊？不需要，因为天堂不存在这些事情。但是你现在在不在天堂里？还不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里，所以你还要注意坏榜样。那这里面讲到坏榜样，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他这里面也讲了三个方面。第一个，你要小心怪异的教训，你要小心怪异的教训，你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怪异的教训是什么？我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明白，怪异的教训经常是对那些正统的信仰全盘否定的。正统的信仰是不是完美？比如说人总结出来的信经信条完美不完美？不完美。圣经完美不完美？圣经是完美，但人总结出来的不完美。但是怪异的教训和正确的好的榜样区别在哪里呢？好榜样会告诉你说，哎，你去看，比如说从使徒信经开始，我们的四大信经，好，比如说亚他纳修信经啊，加克吞信经啊等等，包括到后来韦斯敏斯特信条这些，哎，你都来参考，因为这里面有人的智慧的结晶。但是你不要把它绝对化，我们一定还会在他们的基础上能进步，但是强调的是在这个基础上进步。但是怪异的教训是什么？怪异的教训是断崖式的归正。 什么叫断崖式的归正？就是把以前全部都否定。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说，哎呀，传统教会全都错了，到我这里来，我才能到我这里才真得救。这些就是怪异的教训，你明白吗？当一个人去跟你讲，包括有些人跟你去讲福音，我发现有些基督徒也有这个问题，有偏差，就在哪里？要把你信主之前的一切都否定，对不对？不对的。你信主之前难道只有黑暗没有光明吗？你信主之前难道只有缺点没有恩典吗？不可能的。所以正确的做法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正确的归正是恩上加恩，正确的成长是力上加力。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小心的，就是不论是我们个人还是我们对待教会，都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要知道的是继续成长，不断更新。所以我反对一种观点，有些人说，哎，特别你在一些比如说改革宗人士当中，你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他就会说啊，韦斯敏斯特信条已经完美了，不能再增加任何东西。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因为圣经你看到在约翰福音结尾那里讲的说，耶稣还有很多事没记在这个圣经上面，如果都记下来，这个世界都放不下。对圣经的理解你可以不断的深入，但是它会越来越多的让你看见你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阿们吧。那所以你要，但是你要不要把以前的全盘否定？不要，不要全盘否定。你要去慎思明辨，对的我要持守，不对的我要去改进。阿们吧。这才是正确。所以怪异的教训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另外一点呢，就是你注意坏榜样的第二个坏榜样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就这里面使徒说，因为人心是靠恩得坚固的，就是那些坏榜样是常常要拉你离开上帝的恩典，让你远离上帝的恩典。所以你要去判断说，这个人给我的是好榜样，这个人给我的是一个好的教导还是一个坏的教导，你看他是让你去领受恩典，让你去接受恩典，还是让你去远离恩典。主耶稣为什么对门徒有那么多的提醒？比如说你注意，主耶稣多次批评法利赛人，甚至跟门徒说，你们要小心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法利赛人一个大问题就是让人远离上帝的恩典，让人远离上帝的恩典。你去看今天也很多人，有些人一听恩典这个词他就反感，他很讨厌，不能老是讲恩典啊，要讲行为什么之类的，要讲这个要讲那个。其实你没有恩典哪来的行为？我们说恩典就像一个车里面的什么汽油一样，你汽油都没有，你说你要把车开起来，那你只能推车了，对不对？其实你能把车推动也是恩典呢，因为上帝给你的能量，对吧？你明白吗？所以很多事情越是大事情，你越需要恩典，你越需要上帝施恩。所以我们改教，基督教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他们改教的时候，我们总结了五大唯独。那么其中一个就是什么？唯独恩典。这个不单是讲得救上面，是讲我们生活也是这样。你要能够有力，你要能够得胜，你要能够胜过世界，你需要上帝的恩典。阿们吧。你看到，所以当一些人说拒绝恩典，不要恩典的时候，这些人你要小心，这是坏榜样。你要看到这些。那么第三个你要注意，我们说这个坏榜样它第三个特点是什么？第三个特点就是这里面讲，它让我们对今生的事物，或者说我们说对肉体的情欲，太多的妥协。就是这里面说，人心是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什么益处。就是使徒在这里讲的是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粗茶淡饭，不能享受美食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如果是这样，耶稣就不要第一个神迹就变水为酒了，而且那个酒好得不得了，对吧？那些人端上去都说，你们搞错，别人都是先端好酒，你们把好酒放在最后，所以那个酒一定好喝得不得了，将来我们到天上再去喝，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但是这里面说饮食是什么意思？就是讲的有些人他专注于满足肚腹的情欲，满足肚腹的需要。我们肚腹的需要要不要满足？要，但是它放错了位置。就是我说在这方面，什么叫做体贴肉体？什么叫做体贴肉体？怎么样才能不体贴肉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就像一般宗教的做法，要不体贴肉体他就出家了，对吧？我也不结婚了，为了防止性欲的问题情欲的问题，我就不结婚了，我就怎么怎么样。我们基督教是不是这样讲？不是。那基督教讲不讲情欲的问题？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吧？那么我们说什么时候是圣经批判的情欲？圣经所批判的情欲就是放错位置的。阿们吧。 我说我给你做个简单的总结，我说什么是我们反对的，就是放错位置。举一个例子，性欲，就是上帝把性赐给我们，我们有性的欲望，在上帝的意思它是好的呢还是要害我们？它是好的，但是性欲在哪里是合适的？婚姻家庭里面，阿们吧，夫妻之间就是好，只要不在婚姻里就变成淫乱，同意不同意？是吧，你所谓的婚前同居也好或者怎么样，这些都是。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所以这里面使徒提醒的就是人把欲望放在一个不该有的位置上，这个时候就是坏榜样。为什么会有一些榜样会这样去做？我跟你讲，其实人被驱动，讲到妄来讲的话，我说两个，一个叫做欲望，一个叫做盼望。盼望不容易的，阿们吧，作为传道人要用盼望吸引人，要用盼望激励人，要花很多功夫。但是欲望是人天生就有的，所以人是很容易软弱，体贴肉体的时候就是把人的欲望摆在一个不该摆的位置上面，然后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人。我举个例子，这个不单是基督教有的，我发现那时候因为我有一个亲戚，他很喜欢所谓的喜欢国学，然后去参加那些国学论坛。你知道国学论坛他们怎么吸引人吗？你以为他们是讲孔子吸引人，穿个大垮大豹来吸引人？不是，他们是靠医病来吸引人。他们就在那宣称我们这来了一个大师，你们过来，来了以后病就会好啊，然后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呢，嘎嘎嘎，然后搞，然后那些人就来，好多人得癌症的呀，得重病就去了。其实这个就是像这里说的，就是他是利用了人的欲望，人怕生病，人恐惧，人担心，人惧怕，这些东西可以把人挤过来。但是我们不是，福音不让你这样去做。福音耶稣医治人不医治，医治，但是耶稣所做的工作是让你对天国有盼望，用盼望胜过你的恐惧，用爱胜过你的惧怕，阿们吧。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以前跟弟兄们也分享过，你不要以为说用欲望来达成一个目的，看起来哎呀捷径一下子就达成了。我跟你说，任何的捷径都是最远的弯路。我再讲一遍，任何的捷径都是最远的弯路。你以为走捷径哎一下，比如说举个例子，学生上学到考试的时候之前不好好复习，哎偷看作弊，哎捷径，其实是最远的弯路。你在害你自己，对吧？你在对自己不负责任。但是我们用诚实正直，特别我们用福音去引导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一样。而且当我们用欲望去带领人的时候，其实人的灵性，人的格局，人的思想，它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它是在往下走，阿们吧。所以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当一个你前面带你的人是给你一个榜样，是体贴肉体的榜样的时候，它是让你的格局越来越低，而不是像圣经里面说的，说神使我稳行在高处，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是吧？所以这是我们要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思想这些时候，我说这个就是坏榜样，我们需要注意的三点。哪三点呢？就是一，小心他们怪异的教训；二，他们让我们远离恩典；三，他们怎么样让我们向情欲去低头。那么这些是坏的榜样，我们要看到。所以这是我跟大家分享这三点。那最后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鼓励，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三点，对不对？我们要合宜的去看待上帝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你要去想念传神之道引导你的人，就是你要去看到，要从恩典的眼光看到上帝放在你身边的这一个一个的人，就是上帝使用来帮助你的。你不要舍近求远，你要看上帝的美意，对不对？然后你要看的合宜，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他们的结局。然后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完美的榜样，你要看对照耶稣，任何人的说法，任何人的做法，你要拿耶稣来做准绳来去检验。第三，你要去小心那些坏榜样的影响，那些坏的榜样会让你远离恩典，会让你向情欲妥协，这些坏的榜样会让你接受怪异的道理，而不是逐步的成长。你要去小心这些。那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去讲的。那最后我给大家一个鼓励是什么呢？就我鼓励弟兄姊妹，既然我们今天讲了榜样这么重要，那么你也要知道你也是别人的榜样，阿们吧。要求上帝，求主 用他的福音的恩典和真理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去做别人的好榜样。然后我们也要用信心看自己看的合一，我承认我不完全的，那么我希望别人能效法我的信心，能更新，能成长，能进步，能荣耀主，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好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交通。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我们感谢你，你眷顾我们，所以你不单是把圣经赐给我们，不单是把远处的那些信心伟人赐给我们，你也把近处的这些榜样赐给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用信心看待你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这些榜样，这些人物，你让我们可以看见你的恩，看见你的爱。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唯一不变的，有一个永远正确的榜样，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思想基督，我们的信心就可以站立得稳。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眷顾带领我们，让我们小心那些不好的榜样。当那些不好的榜样让我们在信仰上妥协，让我们在福音上无力的时候，主啊，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吸取教训，我们去更新，我们去进步。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